有天赋吗？
各位好，我觉得非常的惶恐，不知天高地厚跑到这边来。来了以后就听说你们这里历来有很多名讲员，我算老几，而且居然敢讲丈夫的角色，所以请各位多多包涵。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提的是琴瑟和鸣，那我就不介绍自己了，因为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我的婚姻的经过。我们今年结婚41年了，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琴瑟和鸣。那我今天跟各位想谈的第一个就是我的婚姻，然后我会谈一谈丈夫的角色，就是说我从婚姻里面领受的，也是神话语中教训我们的婚姻的角色。那我的婚姻，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夫妻的互动怎么样，不过很多年很多人都在羡慕我们，可是我就想你不晓得我们从前是怎么样子。我们从前是差不多要离婚了，可是我现在回头看41年，回头看神真的是不离不弃，他真的是能够起死回生的神。那我自己现在回头看我的人生，我的婚姻，我觉得婚姻有五个阶段，对我来说有五个里程碑。那我跟各位就一个一个的来分享一下，那你就会等会儿就知道为什么题目是琴瑟和鸣，这个很奇怪的名字。开始的时候彼此欣赏，那就彼此讨好，所以说呢我们很快的就进入婚姻的盟约，觉得此生不能没有他，叫永远不要分开。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们结婚不久，就是还在婚姻的里面，我已经没有办法一时一刻跟他在一起，我需要呼吸，我需要一点自己去看书的时间，我不能让他，就说给我一点空闲，就已经是这样了。可是再过不久，等他真的进入婚姻，就开始有摩擦了。他的习惯跟我的习惯不一样，你如果爱我，你就应该这样做，就是举手之劳你都不做，就开始有抱怨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的情形就是等到孩子来了以后，我就进入了我们婚姻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挣扎。因为我开始发现我嫁错人了，因为我跟他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我的价值观很神圣，我的价值观合乎神的标准。神说你要家庭第一，你应该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先把太太照顾好，你才要去事业。可是他不这样想啊，他觉得少年当努力，这个年轻的时候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现在我有这个机会，我不赶快去抓紧这个机会，打出一片天地，野心很大。就说我们两个就是不同步，完全不协调。那等到孩子来了以后，他还是整天不见人。那我是带着一个幸福的家庭进入这个婚姻的。这个幸福的家庭，我发现婚姻大概是全世界最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念书，我放入100%的精力，我就会有100%的回收。可是婚姻不一样啊，我放进100%，那个人不配合，我只有60分，都不到，我只有50分。对不对？是很难的。所以我就说我的婚姻，我的幸福就在他了。他如果不来帮助，他如果不改一点点，我就嫁错人了嘛，而且我这个一辈子就毁了嘛，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曾经跟我的朋友说，我现在最大的目标，人生最大的呼召责任就是改变他。所以那我也不是好预之辈，对不对？我就使尽浑身解数，软的硬的各式样都来试了。我真的可以说我为这个家庭倾倒生命10年。 所有市场可以看的书，婚姻的书全买来，而且全落实在我们家，管用一会儿就不管用了。到第十年的时候，我已经走投无路了。那时候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这个要改变他，结果呢自己心情非常的不好，而且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很仇敌，互相不信任。因为我不管做什么，他不管做什么，他有时候回来就是想要讨好哈。我在想，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阴谋，所以已经变成一个这个这样很敌视的。那再慢慢变上去，就在想，趁我还年轻，是不是应该及早结束，对不对？还可以跳出这个，就开始做这些非常不讨生喜悦的事情。这那个时候每天上班啊，心里没有真的，我所有一心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找到我的幸福，怎么样能够改变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上班都一样啊，满心愁苦。所以我现在已经练就一个，到教会里去，到什么地方一看就知道他们家是不是在吵架。因为我们从前就是这样，你夫妻感情不好，你做事六神无主，你工作也做不好，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家是一加一等于二，每一天感觉就是很累，身心俱疲。所以说我觉得我人生走到尽头了。尽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是非常非常的沮丧，到一个地步都不想活了。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孩子，恐怕也就不活了。可是难处是在什么呢？是我到底是个基督徒，我虽然已经退后了，可是神也说不准杀人的，那我也是人嘛，我总不能杀自己，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加起来，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不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如果那时候我们还很保守的，我要是我同学说冯喜玲离婚了，太没面子了。所以就是这些一些很不重要的因素，让我们的婚姻就这样子苟延残喘下去。那因为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连起床的心都没有，可是我不能这样过，对不对？我太痛苦了。所以我就想起来我十二岁曾经信过主，那我也曾经背过一个圣经，就是说劳苦重担的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跟他说，神啊，我现在已经，我不能说我不努力，我尽心竭力的在营造一个美好的婚姻，可是我现在走到人生的尽头，没有一样是对的，全都错了。可是我现在也不求你什么，因为我实在也不信神，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就说我只求一件事情，让我不要精神分裂，因为这样太没有面子了。所以我是个很爱面子的，这就是我跟神的一个祷告。我来到神面前做了这个祷告，我记得我跟神做了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所以说我就跟神说，好，我既然这样，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跟随你，我要听你的。可是呢，我骄傲到一个地步，我就跟神说，我也不管他，他来不来，爱来不来教会，我不能管他，我就是我自己。我从今天开始，我跟神应许，我每个礼拜五去查经班。我们那时候没有教会，我就礼拜五就去查经班，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可是很奇怪，从那以后，我每次去，我也不找他，他都要跟我去。那我跟神的祷告也是，我就高高兴兴要有风度一点嘛，对不对？那就高高兴就去。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很奇妙，我第一个晚上去，那个教会的弟兄在上面就在讲罗马书第七章，然后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躯壳？那就是我嘛。我那时候落在一个极深的沮丧中，很痛苦。我常常跟人说，这个痛苦不是人家打我一巴掌，人家打我一巴掌我就躲在家里我就逃避了，对不对？我自己心跟自己过不去，我关了门还在过不去，我无法逃避。所以说我听了这个，然后下面那一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胜过了。我就抓住这句话，我说回到教会是对的，我开始做。那我在教会里慢慢慢慢，我就看到我过去十年是尽心竭力了，做了很多的错误。那第一个错误就是 我妄想改变别人。事实上，我连自己都改不了。我心里想快乐，我说我不喜欢愁苦，我想快乐，忘记那些，我忘不掉，每天就被那个愁苦的心抓住，对不对？所以我发现我连自己都改不了，我花了10年要改变他，而且我改变他改变不到。我们本来是情人的，我们是谈情进入婚姻的，到了10年末，我们是仇人，对不对？感情完全没有了，就是因为我想要改变他。呵，这是我做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我发现，等我读到《哥林多前书》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我就知道，我因为想要找到我理想的幸福，我就要改变他。他不改变，我就变成他的仇人。我根本不是，我不会，我不懂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可是我求的是我自己的益处，我努力的也是为了我得到幸福，我来做。我第三个缺点是，我后来就读到诗篇里面讲，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对不对？所以说我是自己建造，我是照我的自己的方式建造，我觉得这样，只要他改变一点，你稍微牺牲一点你的野心，你还是可以有野心嘛。小一点，你先来把家照顾好，好像很通啊，对不对？可是神没有这样子答应。我自己看到靠自己的人，耶利米书说，依靠人血肉绑背的有祸了。那我就是那样，我就是10年到这个地步。那我这个最后一点是我大概10年前开始慢慢体会的。我们结婚41年，我们大概12年的时候他信主，我们慢慢，自从我投靠神以后，我们就开始，神给的是远远超过我求的，我当然是没有精神分裂，我们家庭也开始有改变哈。我到大概10年前，我开始发现，我那个时候我一结婚就想要夫妻能够非常的同步，非常的恩爱，根本就是时间不对嘛。我该耕耘的时候，就像是在春天想要收割，还没耕耘呢就收割，哪来的东西收呢？对不对？那圣经里也说嘛，他说万物都有定时，你撒种有时，收割也有时，你时间不对。那我想要在我该埋头苦干的时候我没有，我就要想要收，当然是没有。好，那我那时候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我神，我做了这么多的错，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晚了，已经10年被我搞糟了，我不但把婚姻搞糟了，我觉得我那个孩子，两个孩子也被我搞得一团糟。我那时候常常就跟神说，主，我现在把它全部放了交给你，求你，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我做的每一步照你的心意做，不再照我的意思做。所以我跟各位分享这个，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如果你是在我现在的这样的挣扎期，我希望你尽早出来，因为这个就是死路一条，绝对没有一个任何的希望的。那我跟神做了祷告，愿意照他的意思活以后，我们就开始相敬如宾。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相敬如宾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小的时候，每一个结婚的人，父母给他就是你要相敬如宾。好，那我那时候就想，我爱他爱的这么痛苦，我现在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现在先把他交给主，不管了，我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可是如果我不把他相敬如宾的话，我每天看到他像仇人一样，自己也很痛苦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说好，我就把他当客人，总是可以的吧。我开始把尊重他当客人来做事情，那就是那当客人的意思，你不能改客人了，对不对？客人怎么样你就尊重他，对不对？好了，我就开始学习接受他，照他的本相接受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太难了，对不对？你想太难了，你说我可以忍他一下子，可是呢我心里急啊，对，我可以 我可以勒住我的舌头，可是我的心要冒火，对不对？我如果不冒火，我心里开始忧虑。我们的家现在缺这个男主人，我的两个孩子他们没有父亲的榜样，将来会是怎么样？我已经有很多的远见，看到一团糟，那我心里就很着急，对不对？就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对不对？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已经跟神立志，我不要再改他了，因为神已经告诉我，改人家是没有爱，对不对？我愿意是一个有爱的人，所以说我就开始进入一个对付自己问题的人。我学习怎么样勒住我的舌头，我学习在我的非常的愤怒的里面，非常的忧虑里面，很多的理直气壮的里面，我求主给我平安，求主让我，要不就我，要不就不开口，要是开口我就说光明建造有建设性的话，我不说一句不讨神喜悦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多年的一个功课，这也是因为这样的需要我开始读经。因为什么？我心里的这个忧虑，这个愤怒让我活不下去，让我痛苦，我没有办法摆脱，那我只有去躲在神的话语里面。哎，他每次来到神面前，他给我平安，他开始给我这些我需要的这个控制，自我控制的能力，所以慢慢的就开始改变。那当我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家很奇怪，也就比较有秩序，也不吵架了。因为这是，其实我们家那时候吵架那都是我开始的，因为我觉得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家不幸福。那他说我觉得很幸福啊，可我不幸福，就很奇怪，他的标准跟我不一样。所以至少我一开始不吵架，我们家就开始平安了，而且开始好像有秩序了。嘿，丈夫该做什么，妻子该做什么，自己慢慢也就落到一个比较对的一个模式里面去了啊，就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两个人的事业，还是我们的关系，甚至我们的个性，我自己的个性跟灵性，我发现我都在那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成长啊。这次就是我做相敬如宾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对我来说，我就那时候就在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叫这个夫妻相敬如宾没道理。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相敬如宾，那干嘛结婚呢？我就把他当客人，我们就永远当客人就得了吗？我跟他结了婚，还要洗他的袜子，还要给他煮饭，这对不对？这何必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我希望我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不是要一个客人的关系，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神说，求你帮助我能够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这上面有一只这有一只跟一只牛要陪一个海豚跳舞，这个是需要很大的牺牲的，对不对？是不是？OK， 我开始追求我的亲密，那我又不能改变他，那只有改变自己，对不对？我已经学会了不能改变人家了，所以我要改变自己，我要追求亲密，怎么办呢？那我或许我就陪他看看他的福报吧，我不喜欢看福报啊，我要牺牲啊，我就陪他看看福报。很奇怪啊，我陪他做做这些，哎，他偶尔也愿意陪我去 shopping， 做一些别的事情，买东西啦。所以说好像这个关系就开始比较融洽了，比较更好了。所以说我们也就开始有一些陪伴，有一些牺牲，开始偶尔就会有一些很亲密的时间，很甜蜜的时间，这个情绪开始也就慢慢有一些很一起很快乐的时间，又开始可以笑了。我那时候常常说，我那一段时间是无歌的日子。我从前很爱唱歌的，可是有一段时间依旧从来不要唱歌，也不要听歌，因为太痛苦了。可是那时候开始，好像音乐又回到我的世界里面来了。可有时候会非常的，亲密的，很高兴的事。好，在这个时候呢，琴瑟和鸣就出来了。我那时候就想，我当初来到神的面前是在我人生的尽头，连死都不准死，因为他又不准死。我那时候就觉得当基督徒真倒霉， 你说你看婚姻这么痛苦，这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大的痛苦，可还不准死。就好像一个人上了一个车啊，走错路了，可是不准你回头，就那种感觉。可是走到等到我走到我们开始夫唱妇随的时候，我觉得没错啊，嫁的人还是没错的，还是蛮好的，对不对？我开始感谢神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切的关键是我回到神面前，我跟神做过一次个祷告，我求他不要让我精神分裂，可是他给我的是超过，远远超过我的精神分裂。我就在想，神对我这么多的恩典，而且他这一路上给我这么多的栽培，在我的个性上这么多的缺点，一点一点耐心的帮我这样拿掉，我怎么样回报他？我就开始问这个问题。那在这里面我就看到哈，这个琴瑟和鸣，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冰上双人溜冰怎么样，我非常喜欢。我每次看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我在里头跳一样，觉得非常美哈。那为什么会这么好？你看一个人跳舞，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跳都没有这个男的女的一起的那个震撼，你觉不觉得？就是一个阳刚一个温柔加起来的这个结果是绝对大于一大于大一加一大于二的，对不对？那个震撼是有那个震撼力的，对不对？因为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想想看，这两个人如果要这样子跳成这个样子，你想他要花多少年的练习？你也想他要跌多少的跤，他才能够达到这个这么美好享受的地步，是不是？所以说我就开始想，神呼召我们都不是白呼召的，神呼召我也不是说你就是幸运夫过日子就好了，这样是一个很空洞的，只不过过了我今生过的幸福又怎么样呢？也不过一百年，对不对？神呼召我们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个意义要存到永恒的。神呼召我们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在我看不只是身体的一体，也不只是我们同心合意同甘共苦，也不只是在感情上的合一，更重要的是神是个灵，他要我们夫妻要灵犀相通，他要我们在灵里面承担一个使命，是神给我们夫妻两个不一样的恩赐，可是他要我们就像这两个人一样，要完全彼此发挥100%的恩赐，可是经过无数的磨练无数的失败，成全到一个荣耀他的地步，然后造就人的地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夫妻现在在这个上面追求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发挥我们所有的恩赐。你看夫唱妇随已经很好了，我是想那个铁达尼号啊，充其量就到了夫唱妇随，不可能再上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神，他没有神的永恒的使命跟呼召。只有我们基督徒，我们能够到这个琴瑟和鸣的地步，那而且我们要打为神完成一个使命，是要存到永恒的。所以说我们要有完美的配合，我们有牺牲性命和我们一起要承担一个使命，这也是神在慢慢慢慢的在引导我们的夫妻能够同工，成为一个夫妻二人成为一起来服侍他的一个方向。在我看这个才是真的有真正的影响。铁达尼在我来看也不过是一个鸳鸯蝴蝶的爱情，很感人，已经够我们羡慕了，可是就这一生嘛，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有一个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可以存到永恒，我在我看是最精彩的。好，我们现在进入丈夫的角色。我真的是不知自己有多实在老气哈，所以说如果有得罪请原谅。对，这个领袖的风范，这个我必须要我们谈一谈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看得到吗？这字够大吗？够大吗？那至少字够大，不要得罪你。
这个女士们能够看到就好了。女士们看到就不要。
好，我 们第一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到底你们家谁当头，应该谁当头？所以说很多人都问凭什么他当头啊？那 有些人就说，哎，夫妻为什么要分头尾呢？我们商量的办不是很好吗？对，是应该商量办， 不管有没有头尾都应该商量的办，那是对的，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群龙无首，后面是什么？ 群龙无首一事无成。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说你不管多少多大的团体，多小的团体，你必须要有一个头。 好这个尤其是你如果暂时的你们商量的办，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你商量的办就算了，反正也没有永恒的长久的影响，对不对？你要去游泳还是要去爬山，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你如果要经营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至少是你们这一生的方向要决定的，甚至你如果来孩子，那还有下一生的事情要决定，对不对？那你甚至是你如果要讲得更严重的话，你这个孩子现在影响怎么好不好，要影响他将来的孩子怎么样，那就是一个更长远的影响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长远的，如果没有领袖的话是不能的。那另外呢，就那个太太就说，那我们家我更能干。那我真的知道我们中国女生有很多非常能干的，真的是很能干。这个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我比较聪明，不过我现在知道我没有了哈。那我知道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时候，就是自己很愚昧的时候。那而且还有丈夫真的是跟我讲，他一本正经跟我说，他说我太太真的比我能干，我宁可让他做头。普通这种丈夫啊，在家都是老幺，你知道吗？他因为他从来就是没有做过领袖，他有点怕。所以说那我就问你一句了，是不是所有的领袖都比他的下属能干？你只要想一想，你工作岗位上的那个，你那个老板是不是真的比你聪明？你看很多人都在摇头啊，对不对？我听了太多，他说我那个老板什么都不懂，没有我他根本活不下去，对不对？所以说既然那个老板领袖不见得比你聪明，那为什么一定要能干的当领袖呢？
不能干当领袖，
对不对？没有那个妻子觉得能干他就要当领袖嘛，对不对？那我就想到啊，你知道我们美国人他们对这个里根总统啊非常的敬重，他是公认的最好的总统，最有领导力的总统。可是你知不知道他的学位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读过大学没有。
他读过大学。
好啊，就是读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他下头有多少的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的专家学者 PhD？有多少，对不对？他都比不上他们的学问啊。可是你看他是最好的领袖，所以可见啊，这个是不是领袖跟能力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好，那我们就在想了，那如果那怎么样才能当领袖呢？资格是什么呢？对不对？如果跟能力不一样，那我们就要看看资格是什么，我们才能决定谁当领袖，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资格。领袖的资格第一是权柄。你那个不学无术的老板，他为什么会当你的老板，你不当老板？因为有一个比他你们两个都高的权柄，就是命令他当你的老板，你就只好服从了，对不对？好，所以说你想想看，神在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什么时候？
夏娃还没在，还没有夏娃。
夏娃还没造，没有造夏娃以前，神就已经定义要造一个帮手，没有造一个领袖。所以说，这个决定，创造万物的主宰决定丈夫要当头。好，那第二个领袖应该有的是一个胆识。胆识是什么？你就是一定要有见识，你要领，你要知道往哪领，对不对？ 你如果笨笨的，你连一点见识远见也没有，一个好的领袖应该是高瞻远虑，你看得远看得高，你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哪样是能够我们家朝这个方向走是最好，你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见识的。你有了见识还不够，你还要能折善固执的这个勇气。你如果明明知道那里走，可是你前怕狼后怕虎，你就不敢去，你等于白也还是不能领，对不对？你一定要有胆有势，对不对？而且你就算是你有了见识，你决定要这样走了，风一吹难处一大，你就妥协也不行，对不对？你还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是一个领袖必须要有的。就是说不管怎么吹风，你知道那条是对的，你就能坚持下去，甚至你太太怎么样你都可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领袖来有。那我们再讲哈，这个地方哈，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之所以能够道成肉身，他就是有见识，他就看见我们，如果他不下来救我们，我们就要进入永死。他看见他下来救我们，他有这个坚韧不拔的力气，他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可以叫召集所有的天使来把他解除，对不对？他能够忍，因为什么？他下不来，他不能下来，他下来我们就没救了，对不对？这都是胆识，这是一个做领袖该有的。好，第三就是品德，我们中国人很知道这个要以德服人，对不对？你如果用权柄你一走，他就马上背后马上就是另外一套，对不对？你真的要他能够跟随你，死心塌地跟随你，就是用爱吸引他，对不对？那我们主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主是以德服人的，你知道他是一个仆人领袖，对不对？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因为这句话，历史历代这么多人为他抛头颅洒热血，这也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们夫妻到今天真的是愿意为主摆上一切，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爱吸引人，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隔不断的。已经2000年了，他已经去世2000年了，到今天还有人愿意为他摆上一切，这才是真的领袖，用爱吸引，而不是用权力来吸引。那圣子的一个仆人的榜样，他服侍我们，他为我们门徒洗脚，有没有？洗脚的意思是什么？洗脚的意思就是说，我摆了一个乌龙，我的丈夫来为我收摊子，就是洗脚嘛，对不对？好，所以丈夫们，神已经把这个责任交给你，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负责任的神，他如果给你一个责任，他一定给你相关的能力。你圣经里说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你大大的张口他就给你充满，你真的是可以去求，如果是让你做领袖的这一步，你去求神一定给你。好，我希望这样子你就还能够接受他做领袖哈。如果你现在心里还不平的话，我就想我们先看看这领袖还要做什么事，如果做完什么事你还看到他该做的什么你还是不满意，那时候你如果要篡位的话，我不管你，我祝福你，好吧？你可以篡位，对。可是我们先看领袖到底要做什么啊？那既然是领袖，那第一你要做一个领的责任。所以说圣经里面在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为教会舍己。所以这是一个头，你要为教会舍己的这样一个头。好，那什么叫头呢？我们刚刚讲了，你领袖你做头，你一定要有个目标是最重要的。你领你要领到哪去，你们家你要去哪里，你们家的目标是什么，你需要知道。 OK， 你不能只管你好了就可以了，你一结婚你就还要管你们跟你们的家，你要想我们家应该怎么样，因为我现在有个责任了。所以说我想问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家现在往哪里走，可是你要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交账，我们要在神面前，神说我给了你一个太太，我甚至给你两个孩子之类的，你有没有照我的心意 是尽你领袖的责任，你有天要报账的。所以说，而且你们走，你说我知道，可是你知道你们家这个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呢？好，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是为自己在那搞，甚至是你们是还在像我们那样子在斗争的，这样彼此挣扎的时期，那个内战那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那是浪费，那是内耗，千万不要做这个内耗的事情。而且你看，我花了十年，倾倒了十年的青春，通通都是负的。因为本来是情人，后来变成仇人，要这样重建，我真是巴不得在座没有人这样浪费时间。好，那领袖，你第一你要知道方向，第二你要善用你自己的资源。如果你刚结婚，你的唯一的资源就是你太太，对不对？那你就要善用这个资源。你不是不能说哦，那这次别人不好，我换一个。那你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善用你已经有的这个资源。那你要记得，你妻子成功就是你成功。我知道有一个丈夫啊，他要是不管怎么样，太太赚的钱绝对不能比他多，因为这样他觉得他男性的尊严被损伤。这其实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就是说你当领袖，你做得越好，你太太越成功，就是你领导有方，真的是全是你的荣耀。不，你真的你的跟随你的人，就像你在公司一样嘛，你尽心竭力做了一大套，后来你老板拿去发表，然后他得荣耀，对吧？就是很公平的。可是人家，但如果你做错了，他要给你背这个罪债的，对不对？他要背罪债的。所以说你应该尽量的帮助你的妻子发挥他的恩赐到极致，他越能发挥，表示你越引导有方，你们夫妻越做得越好。这是我要说的。好，那我就要，你要帮助他，你要鼓励他，那发挥他的强项，避免他的弱项。所以说做一个领袖你很重要，你要知道你太太哪里强哪里弱，他如果明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去做他的弱项，你应该善加引诱，把他带到他做他的强，发挥他的强，他能做出好东西来嘛，对不对？那他的弱项尽量帮他避免，甚至帮他帮补一下，或者是找其他的人做那一部分的事情，这都是一个领袖该做的事情。那我就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丈夫你太太的强项弱项，而且你知道了以后你是怎么对付的，你是骂他呢，批评他呢，还是觉得另外娶一个比较好呢？对不对？那这都不是的，你就是需要知道，你知道了以后，你只要善加利用，神就让能够，你就能够帮你妻子发挥他的强项，你们就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夫妻哈。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那这个需要，你如果要知道你妻子的强弱点，最重要的是你多跟他讲话嘛，你多问嘛，多观察嘛，你越这样你越知道你的领导能力就越强，这是必然的。你若对你的属下的强弱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弱点你避免，你就去鼓励他做那个好的，他越做越好，你这个领袖做的就越来越好。对，好，好，这是领袖的第二点。领袖的第三点是要承担责任。好，我快一点。好，那你知道承担责任，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你记不记得明明是夏娃先犯罪的嘛？他要吃那个果子，然后就给那个亚当咬一口而已，对不对？可是你看圣经怎么说，起初亚当一人犯罪，那夏娃不提了，为什么？因为他是领袖嘛，对不对？神从来就没有把妻子当领袖过。所以说那个一个领袖你是要承担责任的，你太太白乌龙了你要承担。那我们的耶稣也是一样啊，我们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债，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承担他们摆的乌龙，他们做的错误，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在跟随主。那我记得这个前年了，这个美国有一次他们这个飞机到好像是在 Denver 进来的时候，那个塔台没有消息，那个飞机在外面绕了2个钟头，后来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塔台的人睡觉，可是那个塔台的人没怎么样哦，这个美国太那个航空总署的总监辞职，因为他是领导，他根本不在 Denver， 他在 Washington DC， 可是他是领袖啊，领袖承担责任。而且如果你是丈夫，你愿意承担责任，我希望你是高高兴兴的承担责任，不要就去骂人，因为当你高高兴兴不要紧，我会保护你，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太太死心塌地的服侍你，做牛做马没有问题，因为你的爱征服了他。可是你如果又做了，然后又骂他，他又恨你，你不是白做了吗？对不对？你就白做了，你记住啊，你不要做虚构。对，所以说我们做一个领袖，你要承担责任，像耶稣基督是一个承担我们错误的，你也承担你家里面的你孩子你的妻子的错误，包括债务，而且你为他们洗脚。我就是在这里啊，我很感叹，因为我神给我一恩赐，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几十年在这做的服事，就是做辅导。我在我的辅导里，我辅导了好些婚姻，都是因为他寄钱3000给他爸他们家，给我们家就300，都是这种话，你知道？我跟你讲，不要为这个钱，如果真的是弟兄啊，你如果花钱能够买到你太太觉得你爱他，赶快买，太便宜了，值的，值的，对。主动寻求和睦，你知道吗？我们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抵挡他的时候，道成肉身，从天上哦，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上干什么？寻求和睦。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家吵架以后是谁先道歉，我鼓励你，你都要当一个领袖的人，你要有这个度量，真的要有这个度量。可是我也鼓励我们的姐妹，就是说，如果你们家都是你在做道歉，感谢主，你是个会爱的人。而且我也请求你，千万不要今天这个课回去了以后就说从此以后我不道歉，等他来道歉。可是你不要忘了，圣经里还说了一句话：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对不对？如果你的丈夫真的在这上面有缺点，你包容他，你扶持他，我们是做妻子该有的，好不好？好，领袖的下面一点就是掌舵，你要掌舵的，就是比方说你们家是一艘船，要开到乐园这个方向，可是人生没有暴风雨的时候，对不对？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暴风雨来临，吹，你要怎么样？你能不能掌舵？就是朝那个方向，还是你随波逐流？就在乎你的那个坚韧不拔的毅力，你要抓紧能够朝那个方向去，对不对？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弟兄，这是真人真事啊、哦，他中国长大，他父母在文革的时候受了很多的特别待遇，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传道人，所以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可能的机会到美国来，他已经坐上飞机了，他还不知道他真的能够走，一直到飞机起飞，他就跟中国说永远不再见了，因为里面太多痛苦的回忆。所以他到了美国，实现了他的美国梦，娶了一个台湾老婆，夫妻两个生了2个美国女儿，所有的美国的梦都圆了。可是有一天神开始感动他，他想到他的一生蒙了神的恩典，神呼召他，他清楚的知道神要他回中国。等他告诉他孩子太太的时候，他太太说 神呼召了你，神没呼召我，我不去。可是几个月以后，他太太说，我愿意积极的顺服，跟你去。那他的两个孩子已经都 teenager 了，十来岁上中学了，说好，我祝福你，你们去，我们在这里租房子住。因为美国女孩，美国 teenager 是绝对不能离开她的同伴的。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全家到了中国，我也不讲哪个地方，他们在美国已经爬到很高了，什么都有，要有就有，游泳池家里都有，就是什么都有，跑到中国去住在一个黑黑的两个卧房的小小的公寓里面。然后那是他每天早上出去回来，家里就三堆卫生纸啊，像山一样，因为明显的三个女人在不同各据一方在那里哭。那让我再回头讲一下，他要走的时候，他跟他的老板辞职，他做的实在是很好。老板说，你看你如果再做两年，你在这个公司你就 vested 是什么意思，我是中文怎么办，你就有退休金了，就说你如果再做两年，你在这个公司有退休金，你这一辈子一个小拇指都不要动，你就可以吃喝不尽了。可是他说，神没有叫我再等两年，他就那样走好了。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三个女人都哭了一天。然后呢，他的大女儿就说了，爸爸，你今天救了几个灵魂呢？他一个都没有，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干什么。那小女儿讲话就更尖锐了，她说，爸爸，我恨你，你毁了我一辈子，就是每天就是这个话。可是到了一年以后，神给他开了一扇门，没有人能够关的。而且他的女儿写信回来给他国内的朋友，中国的美国的朋友，他说，这个经验让我能够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感觉。一家人都很爱主，可是你想想看，这要多少的坚韧不拔的这个勇气毅力坚持下去，对不对？这是一个做一个男人，做一个领袖要有的。好，我们这个就跳过去。好，我要讲幸福的婚姻是丈夫的主导。因为一个家夫妻给神的命定是丈夫，对不对？所以说神对这个家他有什么使命，什么心意，他一定是给领袖启示的，他不会给那个帮手启示的。就好比不准吃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神是讲给亚当听的，对不对？夏娃是从亚当听来的，对不对？这些一个家的领导，神都是交给丈夫的。可是如果丈夫不接受这个责任，你们家就没有领导了，神的话也没有办法在你们家发挥功用了，这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做一个小结。丈夫要领导一个妻子，你要有目标，要知人善任，你要能够承担责任，你也要是一个掌舵，不能随波逐流的。好，我们再讲第二点就结束。好，第二点，舍弃，要舍己的爱妻子。圣经在这里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今天就想用保养顾惜四个字，以一个做妻子的经验来跟在座的弟兄们分享怎么样爱你的妻子。好，那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保养，你第二个就是顾惜。我们先讲保养。保养，神是我们的三菜，我们做丈夫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神，他供应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三代，他保护我们。所以你要保护你的妻子，你要让他生活有安全感，生活衣食无缺，对不对？这个是有的，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欧洲，是你们都在欧洲哈。不过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不过我小时候很迷这个看这个西方的电影，尤其是那种宴会里面，大家都穿那种花蓬蓬裙，有没有？非常的高贵哈。那我最喜欢看这种电影。那我不知道你没见过这种电影哈，你在那个一个场面很大的宴会里面，有一个女士站在那里很漂亮的样子，觉得啊来了一个男士开始挑衅她，跟她说一些挑衅的话。好，那正好她丈夫在旁边，那马上就挺身而出来保护她。好，你对她讲的太不礼貌了，你要向她道歉。那个男的就说不道歉啊，我再要求你向她道歉，不道歉。第三次要求你道歉，还是不道歉，后面就是什么？对，就决斗了，你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打拳是那个西部故事了，就打拳了。我觉得欧洲城市都很有绅士风度。他就说好，那我们某年某月决斗。然后那个每次决斗都是天蒙蒙亮，也看不清楚。那个早上的时候就要决斗，有没有？那枪就拿出来了。哎呀，很迷我。因为我觉得我就希望将来我的丈夫是这样子保护我的，不要命的保护我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就是这个，我们主就是这样保护我们的，对不对？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保护我们，我们有难处他去担嘛，对。所以说这个是合乎圣经的，那这个铁达尼号也是合乎圣经的，你知不知道？铁达那个女的。你扶这个福包，我淹死，对不对？这是一个保护。那为什么富人跟孩子先下的船里面去呢？那也是一个，你是一家之主，你是领袖，你是一个保护的。你们先，我舍己为你们的安全舍己。好，那如果是说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太太的面子，都可以拼命的话，你怎么可能损伤他的尊严？我有时候看到公共场合里面啊，那个丈夫对太太讲话的那个不礼貌，那个不给面子啊，我心里很难过，这很不智。你以为你，我不知道你以为你是怎么样，可是你在其他的人眼中看你是个很愚昧的人，因为你妻子是你最亲密的伙伴。等于是你左右手，你自伤自己，那不是很愚昧吗？所以说我们连他的尊严你要保护，你更不能伤害他了，那你不能对他太小气，对不对？所以说大方一点啦，他要花钱给他花了。我再说，钱如果可以买到他对你的信任跟爱跟尊敬，值得。因为这个爱情是无价的，你知不知道？好，那我们第二部分我们讲顾惜他。哎，这顾惜他，我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我丈夫啊，让我们两岁的孩子跟我们有一次出去外面啊，他让我们淋雨淋了三个钟头，回来，哎，不要换衣服，没关系，就这样。他说他完全不体谅我们，我就不体谅我也好，我们孩子会生病的。就我有一次就跟我的那个这个朋友就还提这个事，啊，没有什么。他说圣经里面说的，这个丈夫这样跟我说，圣经里说你要爱你的太太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我就这样对待我的身子。好，我们就看这一句，如果你是这种人，上面讲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按情理原文是按知识，按知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学你太太的情形，你要知道，你要了解情况，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你才能够给的。这个是要学来的，是你要研究出来的。这个知识，等一下我们还讲，就是你要沟通啊。好，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很严重哦，你如果没有按情理跟你太太住，神不理你。好，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这个案情你怎么样，我们要顾惜他哈。我提一点，你第一个就是了解他，你如果不了解他的弱点，他需要什么，你怎么案情你，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你必须按情理。那另外有一点就是啊，你知道这个一个人被了解，这是爱默生说的话，他说一个人被别人了解是心灵最大的满足，不然我们就很空洞。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可是你还很孤单，你很 lonely， 可是你只要有一个人了解你，你就可以面对全世界，你可以一直走下去，你不会跌下来。这个是这个了解是很重要的。 OK， 这是所以说你需要，而且你知道吗，你太太这个心灵的满足只有你能给，他如果别人给他就出墙了对不对？他没有办法从别人面前，尤其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对自己要求很高，我们不愿意做任何灰色地带的事情的时候，就只有你能够满足他。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神给我们夫妻婚姻，他创造婚姻是美的，而且是创造的巅峰的时候才创造婚姻，他造一切他都说是好的，他造了婚姻以后说甚好，这是最美的祝福。那为什么这个婚姻是最美的祝福，那我们感觉不到呢？因为我们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嘛。可是我们如果照他的意思做，我们身心灵都达到合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这个最美的祝福。这个，那你灵要一起合一，你不要说灵了，你如果只要能够两个人艰苦与共、喜乐与共啊，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那个这个能与共，你就是要沟通嘛，你要了解，你彼此了解。你的太太是迫不及待的想了解你，因为一般我们男人不想讲话的，我们懒得说，已经在公司已经讲完了，没的话讲了，对不对？可是你太太也是迫切的需要了解你，因为她不了解你，她怎么跟你合一？所以说我常常请丈夫们、请弟兄们，你要留一点余力回去跟你太太沟通。哎，我讲沙发时间，这个沙发时间哈、啊、是真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教导的，是这个一般都是在讲教养父母的里面，而做父母的时候的我们讲的，因为在小孩子的时候啊，小婴儿的时候，夫妻之间很快就彼此疏远、彼此冷落了，因为一个孩子在这里管。可是这个我是想，这个比你没有孩子你也要学这个时间。他就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每天晚上，每天晚上哦，每天晚上你要安排一个夫妻坐在沙发上可以搂着，有可能搂的机会的一个地方，很温馨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你至少给彼此15分钟的时间。那我就讲这个一个真的事情啊，这个姐妹生老大的时候，她丈夫每天到10点钟都不回来的，做工实验室躲着做事情，不是躲着，是真的在做。那这个后来夫妻马上就起了很大的问题了啊，所以我才会进去帮忙嘛哈。好了，等到生了老二的时候，这个我后来那我就马上就开始观察了，因为这是他是不是还旧病复发了？好，我一看他果然就是那个丈夫，还是每天10点钟才回家。可是那个太太，我就在我想，我等他来找我，我再去帮他吧。怎么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我真的耐不住性子了。我就做了一点吃的，我就带去，我说我要探访你了。好，我来探访，我心想不晓得是不是又是乱七八糟一团。那天一进去就不一样，他坐到那里，还做了一个点心给我吃。然后他那个老大呢，在那边玩那个，他在教他玩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我来了，他就让那个老大在坐那了，他就来跟我讲话，家里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我就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我看他还是晚上都不回来啊。他说对呀、啊，可是你还不知道啊，我感谢你让我去上那个课啊，我上那个课啊，就教我们沙发时间，然后我们现在夫妻每天沙发时间。他说我丈夫每次都是10点钟以后会回来，可是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沙发时间，等于是一个约会了，所以我一定在10点以前把我的大的早就睡觉了，二的该喂的我已经喂好了，然后家里井井有条，就等他回来了。他回来有吃的，他吃一点东西，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天。 15分钟，那听他的，如果有需要，他说我们常常会聊到2点钟，然后就不累，觉得第二天回来精神百倍。我心想，哇，这个丈夫每天做那么多工，回家陪太太聊天聊2点钟不累。我心想大概不可能哈，所以过一阵子，那他很好，我很高兴，我不需要去大家去帮忙他了嘛，那就算了。我第二个周日我就主动去找个机会跟这个弟兄讲讲话，我就看他弟兄，我就说弟兄啊，了不起，牺牲睡眠陪太太聊天。你知道他怎么说？他一本正经哦，他说喜玲姐，真的不是牺牲哎，他说我非常需要这个，他说我们非常好，他说很多事情我工作上是我也讲给他听，他给我很多的支持，很多这样很多一团糟的，我们这样讲一讲，我都清楚了，他绝对不是光是陪他的。所以我鼓励你们，不管结婚没，不是，不管有没有孩子，你婚是一定要结的哈，不管有没有孩子，你要抽时间，撒把时间。好，那这就不要再好。第二，你顾惜他的另外一点就是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的责任，比方说，如果你们家来了一个小的，你太太忽然来个小的，她从来没有管过，这些来个小的像天塌下来一样，至少我的感觉是哈，简直是就是觉也不够睡，什么都不好。那个时候你帮他一把，对不对？那时候你帮他，让他知道你爱他，我们是夫妻同甘共苦的。这个是你可以帮的，就是说在他的职责上，他比方说妻子的责任，做母亲的责任，他管不成的时候，他那个小孩很会欺负人的哦。那妈妈如果是太 nice， 小孩不理他的，那时候你的这父亲的权威就要出来了，对不对？你要帮他玩，你不要说哦，这是你的责任，那不行的。你这个领袖，如果他失败，就是你的失败嘛。他在不能的时候，你要加入来帮助他。但是那另外一点，我这边上小字上面有个他的梦想，因为你知道，神如果是说让妻子就是做一个没有才德的人，我们中国人说女子无才就是得的胡说八道。你知道神给我们女人同样智慧、才干、能力，不见得亚于男人。可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职责上面是服侍，对不起啊，我快要完了，服侍，帮助我们的丈夫。那他如果有他的梦想，我们鼓励他完成，帮助他完成。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在互相的这样子鼓励之上，慢慢就能够达到夫唱妇随，达到琴瑟和鸣，发挥两个人100%的才干。这是你要帮助的。好，那个对不起哈，我这个时间够不够 ？OK， 好，那我要讲一个负面的例子，这就马上就完了。这因为我如果说要你帮助他，我不讲这个，很可能害了你。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帮助他太太，他太太帮助弟兄毕了业，找到工作，那他太太就说那该我读书了，那理所当然。那丈夫说我全力支持你。好，那丈夫太太就去找事情，找到了事情以后，哪里都他不是找事情，就找学校，就是在本州找不到，就找到一个外州去了。那太太丈夫就说我一夫管不，我帮助你，那个孩子现在5岁了，我照顾你，一个人去念书。结果念了5年，那一年夏天，丈夫儿子高高兴兴要去接妈妈回来了，来了一个 email 电邮，你不要来了，我在读书的地方遇到这个人，他帮助我，我这几年都是他在帮助我，我们现在两个人到另外一个州去了，就这么一封信就没了，婚姻就没了。这个丈夫就说真是没有天理啊，你看我是照神的意思帮助他的，可是问题是你真的是照神的意思吗？就我们帮助妻子，你也要真的是要看是不是神的意思。你知道神什么时候说你可以分房的，对不对？神连分房都不准，你怎么能分居5年呢？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对不对？所以说我跟 弟兄们，我提醒你，你是该帮助你的妻子，可是绝对不在神的保护伞外头，神不准的事情不能做的，好吗？啊，你要珍惜他，马上就完了。这个你珍惜他，你是珍惜。其实我就是不懂我们中国男生为什么这样子。你知道，你称赞他又不花钱 ，goes a long way， 可以做很多，可是你就不称赞，你就是要批评，对不对？你多称赞，少批评，多鼓励。这个不花钱的，对不对？多多的做。那而且这个什么叫珍惜啊？这个女人，这是心理学家讲的，女人最深的心理的需要是有一个人欣赏她，欣赏。那她嫁给你以后，她没有人能够再来欣赏她了，那不然就出墙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只有你能欣赏她。可是你如果满足她这个被欣赏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满足了，他就精力百倍的服侍你。好，所以说 OK， 好，我们这个就结束，我们这个跳过去了。我就两点，领导他，舍己的爱他。我们最后这一张 slide 就结束。所以说我们再恢复一下啊，丈夫有两点，你要领导你的太太，你第二点你要舍己的爱他。你若做到这几点，结果就是这样子。在雅歌书里面，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这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诗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丈夫是一棵苹果树，在一大堆松树里面，就他最美，对不对？就你最美，坐在，然后呢？他吃树上的果子，你让他觉得甜蜜、丰富、安全感、很喜乐。这是在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第四节，他带我入筵筵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那意思就是在公共场合呢，你给足他面子，人人一看，哎呀，你看他多爱他太太啊，那你就对了。那你我现在要问问我们的姐妹，如果你丈夫这样对待你，你觉得可以了吗？你不要光笑，你要给他们一点方向啊。如果不可以，那他就不要做；如果可以，你要让他知道这样是可以做，你满意，那你就说满意好不好？不满意？
满意。
啊，满不满意？大一点声音，我们一起来，一二三。
满意，
我是满意的。OK， 弟兄你们都听到了哈。OK， 谢谢哥。
这个刚才喜平说妻子有错误的时候，丈夫要担当责任，所以他如果讲的不好，我想。
讲的很好。
感谢师母啊，她也是这个把自己的婚姻，两个人的婚姻摆上，让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因为主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上是寻找罪人的，不是寻找义人的。世界上也没有义人啊，但是神呢，他在圣经里面也说啊，万事相效力啊，爱人。师母她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能够